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上回做节目说到啊，我那天做节目是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录的。哎，没想到这么多朋友对我这么好，很关心。我是没睡呢，还是特别早起呢？看来多半是没睡。如果还没睡的话，这么搞下去，这身体是不是很糟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作息习惯比较奇怪，就是我一般而言是个特别晚睡的人，有时候就会熬到特别晚，就像那一天，有时候是5、6点。但如果平常在工作状态，比如说，我要是回到了北京啊，在上海啊等等地方的时候，我通常会比较早起来，就配合白天要见很多人呢、或什么的事儿。那无论如何，谢谢我，我反正是特别累的一个人啊，哎，也没办法。由于这么疲倦，那你知道我今天要干嘛了？当然就是要水一水，是不是？但是说是水啊，要回应各位的留言啊，也还是有些很认真的事情发生需要讨论的。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叫做一开纸张，你说最近很多城市陆续宣布高考延期的消息，让我想起10年前参加高考的夏天，正逢酷暑，回想起来觉得身心疲惫，有些煎熬。现在因为防疫要求，很多学生要在线上听老师讲课，特别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生，新冠几乎贯穿了他们整个高中生涯。就是，这就我们之前讲过，我觉得这几年的上学的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然后您又说，昨天看到新闻，天津春季高考延期到了6月12号举行，最初的通知提到，考生如果是新冠阳性感染者，密接及次密接红码或处在封控区，不得参加考试。当时读到这里，只觉得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体现教育公平的高考，考生尽可能没办法参加，我很震惊。是的，我也看到觉得非常惊讶，我也在想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就是只为办事方便而不顾学生基本权益的一种做法。就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有学生，你别说密接次密接或处在封控区，就算他是感染者，你也应该想办法让他遥距参加考试，而不是根本不准他考试。人家高中读了3年，那你现在不准他搞高考，你是要让他重来一年吗？他浪费的那一年的人生，谁来负责任呢？这个做法我觉得太奇特了。那这是一种真的只是官僚做事方便，而且我也能理解那些官僚在想什么。就你知道现在抗疫防疫是第一重任，是个政治要求，那所以为了满足这一点，那其他的东西呢，他们就一刀切，都不想再理，或者先暂时挪开。这种问题，哎，算了，我们过去讲过很多次。不过好在就像您说的，后来晚些时候官方澄清，以上情况是不得在常规考点参加考试，会安排其他考场，以保障考生应考尽考。后来呢，我们就看到了，就天津市方面呢发出了正式的通告，里面就说到他会重置考点，分为3类：医院考点、隔离考点和独立考点。天津市海河医院将作为医院考点，用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的考生进行隔离考试，考场为单独一个房间，也就是病房，同时配备专门的医护人员，全程监控考生身体状况。哇，那还好像一下就做得很好很仔细，就你单独一个房间考试，还有专门医护人员，怕这个孩子考着考着不行了是吧？就大家质疑一轮之后，马上就有这么一个改变。当然我们同情理解，也许这不是天津后来被骂了之后才有的改变，而是本来可能就正在做这个打算，但是在上一个通告发出的时候，后面这些准备还没准备好，于是就先出了前面那个通告。不过这么一想，问题又来了，这还是我常讲的这种公关训练问题。你为什么不 不干脆等到你各种的计划措施都想好了，这些考生如果万一是新冠患者，万一是密接、次密接、红码封控区，我该一一如何帮助他们、处置他们，都想好了，一次过的出来宣布，那不是更好吗？也省得被骂吗？对对，没办法。好，然后继续说，您讲到后续的消息呢，让人长舒一口气。但想到如果自己是考生和家长，听到这样消息，肯定都会担心，甚至受到惊吓。包括今年的中考啊，很多城市都取消了体育、英语、听力考试，突如其来的变化也会对考生和家长带来一些困扰。哎，那么希望今年的考生能够取得好成绩，金榜题名。我也希望是这样。对了，我们上回啊做节目提到上海闵行区公务员招考啊，提出了各种的对海归生的学历要求非常严格。那么有一位朋友叫 Luwin， 你就说到上回节目中提到上海市闵行区公务员招考的事情，可能有需要纠正的地方。实际上那是一个招选调生，和普通公务员招考是有区别的，相对要求会高出一大截。上海普通公务员考试还没有明确说明一年制硕士不能考。对对对对，您说的是对的。我上回的确是我疏忽了，没有说明白那是招选调生。可是我不晓得，就我们都知道招选调生，就像我们上回节目也提过，本来就是特别严格的，这个我们都晓得。可是也没到这个地步吧，我还觉得，但也很难讲。现在反正学历的要求啊，各种分数的要求都是越来越高，我们随着过去几年的学历的水涨船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其实我觉得分数上现在好像也是学校的分数也给的开始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位朋友名字很有意思，就叫一千零一夜吹根。你说听您讲高校老师我很有感触，我可以和你以及朋友们分享我自己的所见。我就是个青椒，985毕业，去年入职广州一所高校，其实处境真的很微妙。就拿两点来讲，关于饭碗，我很多亲戚都把我当作所谓榜样，在大众眼中读博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仿佛进了高校都能拿到铁饭碗。其实我也是普通人，而且我们的考核压力不会比他们少，只会比他们多。我们每年有论文考核，以前一篇 top 基本上在内地可以横着走，现在看的是持续发表，什么996007，我都不知道我是多少。我不是睡觉就是吃饭，或者是做论文写课题和备课，娱乐就是偶尔看电影和吃饭时间听书看视频了。关于上课，其实高校老师除了研究之外，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给学生讲课，但现在对于很多老师来讲，讲课只是糊弄了，因为精力都被论文和课题挤开了。哎，这一点我也略有所闻了。让你说，但我实在受不了那些至今还在用十年前 PPT 的老师，我都是尽可能用新的数据，顺带给他们介绍新的模型，拓宽思路，试图把前沿的方法论建构起来。有些思想性的东西啊，是我自个摸索很久摸索出来的，我希望他们可以少走些弯路。但问题又来了，因为我的课基本都和数学相关，很多学生怕会拖低他的 GPA， 所以不喜欢选我这种课，喜欢选那种所谓的水课。我知道这么说别的老师很不礼貌，但这个水课的称呼是学生跟我说的。为什么呢？他们说啊，因为你们这个课这么难这么卷，我还是选水课把 GPA 刷上去吧，这学生讲的。所以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干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又何不水一下算了呢？但如果水一下，那我真的对不起早八点就起来爬起来听课的孩子。有几个同学真的很棒，能发现有时候我犯的错误或者提出非常好的问题，我会跟自己说，为了那几个小孩还是好好讲吧，别水了。但这明显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哎，这个我看锵锵很多年了，06年开始，谢谢你们。还有拜托我向徐子东老师问好，祝愿你们都平安，谢谢你。我希望子东兄听到，我有机会见到他就跟他讲啊，一千零一夜吹根。那哎呀，您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看的是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念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大学呢，没有这么多的这种出版课题研究压力，那所以很多老师呢，真的就是教书就行了。那你说他光教书就行，他是不是应该就教得很好很认真在教学呢？不一定。 我上课的时候就遇过一些老师啊，真的是研究不做，教书呢，别说十年前 PPT 了，那时候我们还没 PPT 就写板书，他是20年前的教材跟课程内容照样在讲，就全方位的水。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都特别觉得应该学美国那种开始出现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教学的考核啊，就学生的评分啊，还有研究的压力啊，出版的压力，我们觉得那样子才对，才能够逼使一个老师一个学者走上正轨，不像我们部分老师啊，是部分那么的混，那么的水。现在回看啊，那是30多年前的往事，现在情况真的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就是大家都学美国那套，那么跟着美国一起卷，美国也越来越卷，然后全世界也越来越卷，都卷成这个样子，真是没想到。那同时另一方面，你说到水课，由于那时候我们有一些课是这样的水课，所以我们做学生呢，很多时候至少我吧，跟几个朋友几个同学，我们喜欢上那种不水的课，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不水的课，那个老师教书才是认真的，你才真的学到东西，你才觉得快乐。但是那些不水的课会有什么后果呢？就像您的学生讲的，那你第一，你听书准备各方面读书什么，你都得更认真，你都得更费劲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以前啊，我们那个年代，起码在我念的学校啊，分数给的是稍微严格的，就你一个班上能够拿 A 的学生啊，有时候常常很常见啊，一个学期一个课里面拿 A 的孩子，一般比如说就算是50-60个人的课，比较大的课或30人课，可能只有1-2个甚至3个。那有的老师严起来啊，就他根本不给 A 的，大部分人你要不就是 B 就是 C， 那还有很多人是拿 D 的。我那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同学很爱上这种老师的课，因为他们恰恰是最认真要求最严格的课，那你拿上这样的课，你分数又不高，那分数不高不就会拖累了你的这个毕业的 GDP， 然后让你没办法考研吗？很奇怪，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没想这个问题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考研就算是到国外的著名的学校，好像那个标准跟今天也有点不同，就我觉得过去几年这个 GDP 是有，或者叫 GPA 啊，是有，不是 GPA 啊，是有点，对不起，我说错，不是 GDPA， 最近讲经济观是 GPA， 这个 GPA 是也有点通货膨胀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况呢。另外呢，我们上次提到现在很多毕业生，应届的毕业生或者是海归，无论是研究生毕业等等，都想进公务员编制或者是国家体制里面工作。那有一位朋友叫一日千金，您就说刚好在一线城市的基层单位工作，终于有机会可以讲讲。近3年了，公务员招录的门槛是越来越高，就像街道办一级的岗位都甚至开始要求海归。庆幸还是有部分领导懂基层，所以还是争取招录符合基层工作学历的人才。其次啊，那就太好了，否则我都很难想象这么下去会怎么样。然后您说到其次是研究生群体逐渐变多，当然高学历在公务员队伍也吃香，在某些晋升面前也是突围条件，还有本身一些岗位研究生呢是副科待遇，所以也变相吸引高学历人才进来。然而疫情当下，基层公务员要处理的事儿很多，人民素质也相应提升，这也反向要求这个队伍要不断提高知识储备，应急能力。对啊，你就看最近啊，比如说遇到封控的区域跟城市，那你做公务员我都很难想象每天这个日子怎么过。我们前几期节目不也讲过，比如像上海，我就看到我也有些朋友是上海的公务员啊，他们那个痛苦啊，我们知道被封的人是很惨，但其实他们那种忙累啊，那也是不能想象的。然后 OK， 你现在人民素质就像你讲，大家也不一样了，大家的要求，大家开始讲权益，开始讲法律，那所以变成你确实就像一日千金您讲的，现在这个基层公务员的水平的要求确实是高了很多。然后你说这个待遇啊，他们的待遇，你们的待遇是保障小康的，教育医疗这块也能通过一些共建实现交流，从而获取一些便利。哎，讲的有点多，最后也补充一点悲哀， 专科学生走体制路举步维艰，他们甚至连非编人员的门栏都迈不进，真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才好了。那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就拿了博士就想着去当公务员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念完博士就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有的人会有很特别的选择。这有位朋友名字很特别，叫罗基朗开米。你说几年前我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一直在大学教书研究，去年我决定转行做一位语言治疗师。我真的很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因为以前在高等教育看到的是被过滤了的所谓的精英，但现在各种医院和学校的实习让我发现我以前的世界太窄了。我现在有幸接触很多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有唐氏的，有自闭症的，有 ADHD 的，有脑瘫儿童等等，看到他们各种挣扎和得到的帮助和同伴的友谊。我现在同事很懂沟通，也真的带着改变社会来减轻特殊需要人群的不便的心情。我大概想说的是，不要让高学位耽误你去做别的事儿。学术可能有时很象牙塔尖，这个世界很大很精彩。您太了不起了，罗基朗开米，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完全同意，我没有任何补充，就想念出来分享给大家。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像您这样的人。你看我们您的留言下面就有位朋友叫一只松鼠，他就说作为一名脑瘫患者，谢谢您的善良和付出。您看，那么上次呢我们提到了，就澎湃新闻呢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关于北京朝阳区在今年春天公布的那一份让很多人议论的拟用公务员的拟用人员的名单，那里面的有学历性别等等的这些的统计。那上次我就说到这份名单出来之后呢，这个调查出来之后，跟我们很多人一般的设想不一样。很多人一般人以为公务员队伍里面主要是招取男性居多，结果他们显示出来是女性居多，而且是女性的学历平均来讲要比男性更高。然后我就提到啊，其实在过去几年都出现这个趋势，就你看研究生里面啊，特别是非理工科的话，可能是女性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当然我只是描述了现象，用了澎湃研究的这个调查的结果，但是我并没有说这是为什么。那这里面呢就很多朋友指出来，比如说像香云雀，你就说感觉女性是性别上被歧视，不占优势，只能在学历上努力平衡了。回头女性占比更高，可能又有人要出来说要增加男性比例了。对，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个原因，虽然我没有见过相关的调查，可能是有，只是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直觉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有时候我跟一些女性朋友聊天，就发现她们很努力的读书求学，恰恰就是因为她们是女性，她们可能自己感觉或者家庭的观念或者友际之间的想法，就会有这种印象，就觉得我们如果不读好书，不得到更多学位的话，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是很难竞争的。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们过去很多年都见过这个社会上在很多岗位上面，有些岗位会慢慢变，比如说传媒今天基本上是个挺女性主导的一个行业，但是有很多行业很多岗位上你发现这个男女失衡是很严重的。那所以的确有许多女性是觉得自己必须要在学历上更加努力来争取一个平等的待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我还没见过调查，这个可能要再看一看哦。我们这儿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消息我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你记不记得我在节目里面提到有一位关雅迪先生呢正在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没信号听不了离线下载节目，然后转托一位朋友给我留言。我当时就在想，关雅迪这名字好熟啊，该不会是那位电影制作人以各种的越野跑这种运动闻名的那一位关雅迪吧？我常看到他写的影评文字，也看过他制作的影像，没想到竟然真是他。 我今天看到他有一个留言给我们了啊，他说道长你好，我是之前在节目里面回复留言时念到的那个关雅迪了，也就是之前参加比赛那个，我当时正横跨太平洋，靠着你的声音抵挡下太平洋的低温狂风大浪，急着就写卫星邮件请女朋友 Lucy 帮我写一段评论留言，希望技术问题解决，非常感谢。或许是技术团队认真修复了 bug， 我和我的伙伴正义已经在下一个赛段的航行中可以收听所有离线内容了。哎呀太好了，这真是呵呵，很开心，这个我也很高兴你能够在穿越太平洋的这种恶劣环境下还能听我，还愿意听我们的节目。所以你说我今年已经42了，自然是十几年前从你做凤凰卫视的时候开始看你的东西，不只是八分，过去几年我也是看你讲 APP 重度用户，买了不少节目，大半都听完，还有反复听的。我也是重度爱乱翻书爱看闲书的一个人，家里最多的时候乱七八糟的书本大概有10000本，哇那好厉害，现在还有6000-7000本，惭愧，有大概有一半还没看。你有一半还没看那就好厉害了。因为你说我可能有个买书的癖好是病，没准是某种绝症，但不打算治了，大家差不多。我不过我现在已经控制住了算是。那你说我已经离开一线电影制片人工作几年了，那么是啊，难怪。然后你说最近几年呢，从全球超马越野跑比赛、高海拔登山到现在环球帆船赛，我把主要时间都给了从陆地、海洋上的长距离极限耐力的户外运动。此刻青岛号已经完成了跨太平洋赛段，在旧金山临时停靠3天，现在要出发前往巴拿马。我所在的青岛号是这次赛事11艘船队中的一支，青岛政府冠名赞助了其中一支，所以叫青岛号。本来呢是19年9月1号从伦敦出发，我作为环球赛段选手，原计划是用11个月完成环球41万海里的赛程，但没想到刚完成一半，就2020年3月刚到菲律宾就因为疫情中断，这一段就是2年。终于在今年3月，我们所有船员重返菲律宾，再次集结船队，再次出发。其实2年前网上各个平台都有个热搜，说一个青岛男子1月20号从澳大利亚出发参加帆船赛，20多天没信号，直到2月14号靠岸菲律宾，打开手机才发现疫情爆发，世界变了。那个消息里提到的青岛男子就是我，原来就是你。我记得前天我们做节目好像还提过，是不是？那你说现在青岛号在11艘船队中总积分排名暂时第一，了不起，恭喜恭喜。然后你继续说，一路赛程啊很艰辛，暂时领先的成绩来之不易。前面20万海里的赛程上没少有你的声音和看一下节目陪伴，希望剩下10万多海里的后半段赛程中仍然能够听到我2倍速的声音，海浪声继续交织，乘风破浪，安全抵达每一站的终点。也希望青岛号的领先优势途经巴拿马、百慕达、纽约、伦敦、德里，最后一次保持到终点伦敦，拿下年度总冠。最后祝愿我们这个音乐推荐节目越做越好。是的，我一直觉得八分就是一个前戏45分钟，然后最后10分钟推荐一首音乐的音乐推荐节目。最水的内容从来不是网友问答，而是嘉宾对谈，因为只要嘉宾对谈，结尾就没有音乐推荐了。对于一个音乐推荐节目，这还不水吗？哈哈，谢谢你啊，亚迪兄，这个我没有你这么厉害，就你太厉害，你干的事儿，我太佩服了。让我要是搞这事儿，我大概老早刚出海没多久就消失在大海中了。我希望你接下来一切顺利平安。那么顺利为青岛号夺得冠军了，给你们青岛人，给我们中国人长面子，那恭喜，先预祝你成功。那这么开心，我又要讲个好开心的消息了。你记不记得我们1年前这一天啊是干什么呢？就5月19号，今天是20号了，那是昨天了，对不起。就5月20号还21号的左右啊，我记得我在八分这个节目是讲了 这个新垣结衣啊，就是国民老婆，就莫名其妙一个日本影星在中国也是国民老婆，跟这个新演员发表的结婚消息，那么非常震撼，对不对？那我今天干嘛又提到这个呢？是我昨天看到这么一个花边，很搞笑。原来昨天啊，是他们结婚一周年，那么日本的网上有一片祝福的声音，那么偶尔我也在中文网上看到诅咒的声音。然后呢，匈牙利驻日本的大使啊，竟然也专门发表贺文祝贺他俩结婚周年幸福快乐。那为什么匈牙利会莫名其妙的发这个祝贺呢？你知道吗？原来就是因为使得新垣结衣跟新演员结缘的那部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其实是匈牙利的著名的一个谚语。哦，这又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原来这个剧的名字啊，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那么据说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态度，逃避很可耻但是很管用。这个东西原来是匈牙利的著名谚语，莫非匈牙利人也很懂得这一套，有机会将来要讨教讨教啊。说到这些不同的国家的故事啊，那我们总不能不断水下去，对不对？得认真回应一个朋友问题。我问朋友名字很简洁，就是铁，问题很简单，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道长怎么看？这个问题很简单，答起来却相当复杂费劲了。首先呢，在我们还在谈乌克兰战事，当然后来我们也都不说了，都众所周知，这个事儿刚刚发生那段期间，我就提到，我说这个战争呢，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在国际关系上面或国际局势分析上有一套说法叫多米诺骨牌。那这个多米诺骨牌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冷战期间很流行，跟我们最关系最亲切的案例啊，可能就是越南战争。美国去支持南越政府跟北越的共产党政府交战，介入越战，后来完全就是美国进去打这种越战，它背后的一个理论前提跟一个假设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那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冷战期间世界上一般而言是分成两大板块，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对垒中，假如说我们看到他们会认为说中国啊跟朝鲜都是红色的了，那连着苏联，那如果接下来连柬埔寨、越南、老挝这些全部都红下去的话，那这股力量会不会陆续往南，比如说推倒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等呢？那他们还有菲律宾呢？那他们当时呢就很担心这种问题，这就像一个一个骨牌，排在一起，一个倒了就把后面推倒，所以他必须在一面骨牌将要倒下来的时候制止他，就在那时候他要出手，所以他就介入越战。那俄罗斯呢，现在的整个行动的后面的理论牵涉也有点像是多米诺骨牌，就是说他很担心如果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话，那么接下来他周边几个地区啊，比如说摩尔多瓦，比如说格鲁吉亚，就乔治亚，这些是不是也都要加入这个北约呢？那他不就被北约直接包围了吗？就紧邻着他的国土，而且我们上次讲过乌克兰那个地带对他而言非常敏感，这是历史上西欧地区的人如果要入侵俄罗斯的话，那走的就是那样一条在乌克兰北部的平原的这样一条康庄大道，那所以他很担心，那所以要制止这个骨牌的倒下，那么这是我们当时提过的一个战略的想法。但是啊，我当时也说过，这可能会出现一个反过来的问题，就你由于你动了乌克兰，也可能会触动另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那就是我们当时看到就提过，芬兰跟瑞典都在积极考虑，由于这场战争要积极考虑加入北约。那现在事隔两个多月了，芬兰和瑞典终于正式加入北约。那之前呢，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啊是水到渠成，看来是必定加入不可，那就必定会成功。因为如果真的要加入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事儿对于俄罗斯来讲啊，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话，俄罗斯就会多了一整面国土是直接接壤北约军事同盟所控制的地方。 那就是它跟芬兰的边境地区。这个情况不一定会比现在乌克兰加入北约对它来讲更好或更坏，是差不多的。那这怎么办呢？那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海军的舰队啊，大概分五个舰队。我们一般是不管里海舰队，因为那是个内海舰队，就没有太大的价值，大家就不用管它。那主要关心的是它属于四大舰队，一个就是现实在乌克兰战场上活跃，但是最近受到很多挫折跟问题困扰的黑海舰队。黑海舰队啊，它现在呢已经有点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就它的四大舰队别的船舰没有办法进入黑海来援助黑海舰队。那主要就是身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已经封闭了土耳其海峡，就不准任何国家的军舰啊，在这个战争未结束之前不准他们通过，其实就是要不准俄罗斯的船舰通过。那你就可以看到黑海舰队是一个极度依赖外面那条海峡，而海峡控制那个海峡的国家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是个北约国家。我们再来看我们熟悉的太平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呢，它的母港就是，或者其中一个主要的母港呢，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讲的海参崴。那这个地方呢，是也是一个战略要地，对于俄罗斯来讲。但是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太平洋舰队，它要进入太平洋的话，两条出口，要不就往北，要不就是往南。往南的地方呢，它则会遇到这个美国或者这些西方国家的另外两个盟国，那就是韩国跟日本，那么也就控制了这一个出海口，这一个海域，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困扰。那我们再来看看他波罗的海舰队啊，现在如果说波罗的海舰队如果要进入北海，比如说大西洋的话，那他必然要经过，现在如果瑞典芬兰都加入了这个北约的话，他又要经过一个完全由北约国家掌控的一个区域，那就是丹麦跟瑞典之间的那一道海口，他要经过那里出去。那再来还有俄罗斯最大的最强大的舰队，一般公认那就是所谓北方舰队。他这个北方舰队啊，他的母港呢是在北冰洋范围内的摩尔曼斯克。那如果这个舰队呢是他最强大的舰队，那假如说芬兰跟瑞典都加入北约的话，那以后北约就能够直接在北方对于摩尔曼斯克这个区域形成威胁了。那所以说瑞典芬兰加入北约对他而言是个非常不利的一个消息。那么难怪我最近看到啊，就俄罗斯有些人的反应是很激烈的，对于这件事之前他的外交部各方面的发言反应也都比较激烈。那么我看到前两天他的一个国会议员，就是杜马的议员，在电视节目里面还说这个俄罗斯呢就有核导弹，就如果芬兰加入北约，我们可以十秒钟之内就用这个导弹摧毁芬兰的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讲得很激烈，但是呢我就说过，就在一群很激烈的人当中，普京是一个相较之下反而变得是个很温和很理性很务实的人。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芬兰的总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呢，那么俄罗斯的表态啊是出乎意料，就起码普京表态出乎意料的温和。他当然反对，但是他会说他知道这个芬兰的这个做法了，那么他是不赞成的等等等等，就有点给人的感觉是他默认了这件事了。然后他就说到，其实你芬兰加入北约并不会让你更加安全，他就提到这么一句话而已，就没有明显的威胁的含义。那么跟之前的他底下很多人的发言呢是很不一样。不过啊，话说回来啊，这件事我们知道这两天也遇到了一些阻碍，就好像没那么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芬兰瑞典他们是联袂要加入北约，他们就约好了就要加入一起上，咱们这个维京人后代一起进去是约好的。可是问题是呢，本来都以为很容易， 但是呢，北约的规定是，任何一个新成员国的加入必须现有的成员国集体同意。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国家已经表明是会反对的，而且是总统本人表明反对，那就是土耳其。那土耳其为什么会反对这个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呢？理由是两个，其中最主要、次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是说瑞典跟芬兰对土耳其从2019年就采取了武器禁运的措施，那是因为当时土耳其军事干预叙利亚，那土耳其这个做法呢，当时是受到他很多北约的盟友、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反对的，就认为土耳其不该加入那一次的叙利亚战事，站在错误的一边。就从那时候开始，瑞典和芬兰就对他武器禁运，然后土耳其呢就觉得这就已经是个问题，我们如果要做盟友的话，军事盟友的话，你还对我武器禁运吗？这是对的吗？那如果说他要求瑞典、芬兰取消这种武器禁运，那就等于要求这两个国家正式改变他们原来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一些的看法和立场。不容易，但是也不算完全做不到，特别对于芬兰来讲啊，因为本来芬兰就没有多少武器出口到土耳其的，芬兰自己也不是个武器出口大国，反倒是瑞典啊，瑞典我们知道是个军武大国，是个军武出口大国，那它就会比较麻烦。我们再来看更主要的土耳其反对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的理由，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认为瑞典和芬兰呢是窝藏以及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那北约盟国之内怎么能够容许这种公然支持跟窝藏恐怖分子的行为的存在呢？这是错误的，所以他们也反对这一点。那为什么说瑞典和芬兰窝藏以及支持恐怖分子呢？那土耳其所指的恐怖分子到底是谁呢？那主要指的就是几个组织，其中一个组织就是 PKK， 这是个简称，全名我们中文翻译叫库尔德工人党，还有一个组织叫做 YPG， 那全名的中文呢，这是叙利亚库尔德族的民兵团体人民保卫军，还有一个组织啊，叫 SDC， 那就叫做叙利亚民主议会。那另外还有两三个小组织啊，那主要是这几个组织，这几个组织全部都是库尔德人的组织。那土耳其是认定这几个组织全部都是恐怖分子组织，那特别是这个SDC 啊，其实也是这个 PKK 的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外围组织，这是他们的看法。那这里就需要讲点小背景了，那这个库尔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库尔德人你如果在百度百科查下你就看得到，他是今天全球最大的一支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一个民族，总共有3000万人，这3000万人呢是散居在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还有土耳其境内，而又以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的力量最大，人数也相当多。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境内算是土耳其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占了好像有10%到10%几左右，那人数相当多。那他们加起来在全球的库尔德人的人口有3000多万，这个民族啊，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一个自己的国家的，那比犹太人还要凄惨。但是问题是，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倒过头来啊，就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的民族都不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而一个国家里面也可以同时有好几个民族，这个在以往的世代里面这不一定是个问题。它什么时候成为问题呢？那就是当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之后，就大部分民族都觉得自己该拥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国家，一个主权国家来保护自己，来体现自己的独立身份。那么同时也在民族国家的思潮底下，很多这种民族认同才比以前更加强化。就比如说以往啊，可能伊朗的这个库尔曼人跟土耳其的库尔曼人，他们库尔德人，他们当然有关系啊。比如说他们是游牧民族嘛，那时候他们的文化、音乐、饮食各方面、信仰各方面都是互通的。 但是问题是他们也会因为长久住在别的帝国或者王朝的统治之下而各自有自己的发展，比如说过去在波斯地区的库尔德人跟在奥斯曼控制范围内的库尔德人其实就会有些许差异，但是当民族主义思想来了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更加强化我们彼此之间的认同，然后开始形成一个想法要争取自己的独立建国。那么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全球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刻，就在地区里面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争端和冲突，我们都可想而知。那么直到现在，那么这个库尔德人呢，他们跟土耳其的关系啊是尤其紧张的，在土耳其境内的。那这是因为土耳其在自己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就从过去的奥斯曼帝国一个多民族帝国转化为一个土耳其人的土耳其国的时候，他们这个里面呢就会觉得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比如说我们要有一种共同的官方语言、共同的身份认同等等。那曾经一度对库尔德人呢是做出了相当多的文化跟语言的压制，是到21世纪之后才稍微有所好转。但是随着这几年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呢比较是一个更加保守的一个政治人物的关系啊，那么因此呢就又回复到了一种更硬朗的态度来对付库尔德人。那这里面呢双方呢时不时就会有冲突，而且有长期的内战。那么在这个战争里面就会发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库尔德人里面这面一个组织，就刚才我提到一个相当大相当著名的组织叫 PKK， 这个库尔德人工人党，他们是主张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可以杀伤平民的，可以牺牲平民性命的，那所以被土耳其认定为是一个恐怖组织。事实上不止土耳其啊，其实整个欧盟跟西方也都认定这个组织是恐怖组织，包括瑞典。再说啊，这个库尔德人其实还有很凄惨的命运，这个你随便一查就知道，就他们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卖过很多次。就美国当年在两伊战争里面比较倾向伊拉克的时候啊，是培养暗地中支持处在伊朗的库尔德人，希望伊朗的库尔德人起来搞点事儿，那么给伊朗的这个政权带来一些动荡。那么后来呢，这个两伊战争结束之后就变成就是伊拉克，比如说我们知道后来萨达姆成为他主要对手，那他就不管伊朗那边的库尔德人，就转而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就好像给暗地里给他们一些允诺，我们将来会支持你们建国等等等等。那后来把萨达姆干翻了之后，那些人他也就不管了。再来则是叙利亚战争，在叙利亚战争之前我们知道那当时很重要就是各国围剿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恐怖势力，在那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斗争里面，其实库尔德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是非常主要的力量，给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美国当时也支持他们，那么他们也以为这回美国总算支持咱们了，那么我们就跟伊斯兰国斗，斗完了之后他的想法就是接下来美国会继续支持，没想到伊斯兰国被干垮了。那么这些库尔德人开始跟叙利亚政府或者其他势力作战的时候，美国就撤了，然后美国就撤了之后呢，就接下来就轮到叙利亚政府军也好，那土耳其的部队也好，都在针对这库尔德人。反正叙利亚战场是个很混乱的战场，将来有机会再聊，这边不是两方那么简单的。然后呢，这个库尔德人是完全被出卖。那么其实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干这回事，以前中南半岛上的苗族啊，就他们也是这么干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就罄竹难书，就美国就是向来就会干这种事情，就是我需要的时候就在这个地区扶植我这个力量，我说我支持你，然后等到他自己的目标达成或者他放弃这个目标之后，他就不管了，他就撤了。那么所以库尔德人的命运是很凄惨的。那你就可以想象啊，在我刚才讲的那几十年的历史里面，无论是土耳其里面的跟库尔德的人的组织发生的内战发生的战争，还是伊朗和伊拉克里面他们的政府当权的政府跟他们控制范围内的库尔德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在叙利亚战场上和这个伊斯兰国的战争的事情上面 的那些库尔德人里面，必然有相当多的库尔德人要流亡、要逃难，是不是？那所以库尔德人的难民素质是相当高的，而欧洲呢就接纳了很多这些库尔德人，而这里面呢，我们就必须要谈瑞典跟芬兰了，因为瑞典和芬兰是欧洲国家之中对外来难民接受度最高的国家，就他们常常是举着人道精神的价值观，那么吸纳不少这些地区的难民。那于是，今天在瑞典这个国家人口不多，但它的库尔德人就已经达到10万人，并且选出了这6位代表库尔德人或者具有库尔德人身份的国会议员。那所以，瑞典的库尔德人是相当活跃的，而芬兰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多。那么，瑞典呢，也曾经跟一些库尔德的人的组织呢是有合作的，特别在竞选期间，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SDC，那这个 SDC 呢是瑞典在叙利亚战争的时期就提供过支援的，对他们。那因为这个 SDC 是叙利亚民主议会，被认为是反对伊斯兰国跟叙利亚政权的一个力量，那瑞典当时是支持他的。好，那现在土耳其的政府的态度就是，我觉得啊，这个 SDC 也好，什么也好，他们都是 PKK，也就是库尔德工人党，还有 YPG 人民保卫军的同类型组织，甚至是背后是完全有联系的，所以他认为这些都是恐怖分子。而你瑞典呢，就有大量的这种恐怖分子在你们境内活跃，而且你还包容他们、支援他们、接纳他们，那这就是个问题了，这就是恐怖组织。那我们讲半天都在讲瑞典，那芬兰怎么样呢？那芬兰干了什么？这 芬兰没干什么，就你说我刚才讲的武器禁运吧，他也没多少武器出口给土耳其。你说库尔德人，其实他也没那么多，没那么活跃。但其实主要都是瑞典。但是由于瑞典跟芬兰是一起要加入北约，联合加入北约，那所以土耳其呢，现在就连病的，就瑞典我是很不喜欢你加入，那芬兰你也别想加入，是这个态度。好，那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就是美国也好，或者是因为最近土耳其外长不是访问美国，那跟美国的国务卿会面，布林肯会面，那么会面的时候呢，会面之后呢，布林肯还表示出相当的信心，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外交解决。那瑞典的首相跟芬兰的总理也都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难办，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还是很乐观，但事实上有没有那么容易呢？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啊，这件事情。首先，你想想看啊，这个如果你要求瑞典不再窝藏这些恐怖分子跟支持他们，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瑞典就会说，那首先 PKK 我是从来也认为是恐怖分子，我们不会支持的。但是今天你说 SDC 就是个叙利亚民主议会，说它也是 PKK 的一部分，那不就是要我改变？如果我要接受这个讲法的话，我就要改变我向来的立场，改变了我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也改变了我对库尔德人的一些看法。那我是怎么样呢？是把他们驱逐出境吗？土耳其是要求他们把他驱逐出境。那本来一个在瑞典有分部、有活动的这么一个机构，我是不是要驱逐他呢？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在瑞典境内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先不说那10万库尔的人怎么想，就很多瑞典的国民啊，就他们那种普遍比较 liberal 的、比较自由化、愿意接受外来流亡者的那些人，他们肯定也会不满。那然后瑞典是9月份就要大选的。这个今年的9月要大选的，那所以瑞典能让步吗？如果这时候为了这个事情让步的话，那他现在的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很复杂。那当然，你还可以说他能不能给别的东西来交换呢？但是我暂时，我以我所见，我还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来交换。好，我们再来看土耳其这边，土耳其这边是不是又能够妥协呢？好像很多西方的分析家都觉得是可以妥协，是不是没办法， 也许吧，但是我觉得也还是有困难的。为什么有困难呢？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的经济情况现在是非常糟糕，民怨四起。埃尔多安总统率领的这个执政党，那么在最近的民调之中呢，民调里面的认受度呢，或者支持度呢，是下降的非常厉害。瑞典光不是土耳其啊，光是上个星期，就在一个星期之内，这个很多东西的物价就上升了70%。这个土耳其的通货膨胀在这几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那为什么土耳其会有这么麻烦的问题呢？其中一个理由，那就是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我们知道埃尔多安是近年来大家关注的国际上的那种所谓的强人回潮的潮流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好多个国家，特别是他们这种宪政民主国家，透过选举选出领导人的国家，就全民选举选出领导人的国家里面，都出现一个现象，就出现了很多希望掌握大权，而且这个权力越来越膨胀的，展现强人形象的，意识形态比较保守的人。那么埃尔多安是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那埃尔多安已经执掌政权相当久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我们知道，特别是经过17年的政变事件之后，他们又进行了一次修宪，扩大了他的总统的权力。那么在他刚上台的就是21世纪初那几年的时候呢，土耳其经济是相当好的，那其实背后很靠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拉动投资，维持了他的经济增长。然后后来呢，就大兴土木，进行各种公共建设。那这很多公共建设里面呢，比如说新建新的大清真寺等等，都是满足了这个政权要更加导向伊斯兰教义的那种保守倾向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标准或者要求。然后同时呢，更加讨好这个特别是非城市地区居民的一些的想法。然后土耳其呢，近几年也完全展现了一种叫成为区域霸主的野心，然后跟西方它的原来的盟友国家的关系就逐渐恶化。那么又由于它长期大权在握，它还出现一个现象，就它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想法，觉得自己是对的，在某些事情的主张上。然后他身边的人，所有觉得这有问题的人，后来都不见了，就被赶走了或者下台了。然后最后留下来的呢，都是一些说老大您真是太英明了，您这做的东西就是好，那么都是这样一帮人。所以到了最后他执政这几年，就权力非常稳固和扩大了这几年，他的经济政策反而是更让人看不懂，更一塌糊涂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在全世界你面对通货膨胀的时候啊，你应该怎么做呢？大概在全世界啊，就比如说像现在美国通膨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会预期你的中央银行要加息加利息来打击膨胀，这是一个最常识的一个经济理论，对不对？但是埃尔多安总统有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经济理论想法，他认为啊，应该反过来用降息来打击通货膨胀。那为什么是降息能够打击通货膨胀呢？是这样的，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你要给出很宽松的信贷啊，在这个经济低迷的时候才能够扩大出口和增加投资。那么同时呢，他又有一个很宗教的一种想法，因为我们知道在伊斯兰里面教义是谴责高利贷的，他就认为呢，这种利息啊，就是这里面讲，这就是高利贷，所以他觉得这是不对的，加息是不对的，那是一种高利贷，所以他应该要降息才对。结果呢，造成什么结果？他这么一降息呢，使得果然就还是印证了这个传统理论，通货膨胀就变得更严重了，就变得更严重了。你比如说，从今年九月以来啊，他的中央银行已经四次降息。把政策的利率从 19% 降到现在的 14% 了，那么最近是不是好像又要降息了，听说。那所以全世界没有任何人看得懂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就高通货膨胀里面你还继续放水，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那果然就演变成现在这个情况。那我刚刚说到，由于没有人敢反对他，他权力太大，又出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他的央行啊，那很多人都会预期你的央行应该是稍微独立的，有自己的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事实上埃尔多安呢 是对央行的影响非常大的。他从2019年以来啊，他的央行总裁已经换过四个了。一般情况是这样，他要选一个听他的话，按照他这套非主流的独门的经济理论来干事的央行的总裁，结果干出来一塌糊涂，不行了。那于是又换回一个稍微专业点的人来做。那这个稍微专业点的人来做，做的好像还有点苗头，有能够改变问题的这个迹象出现了。他又觉得你这人怎么不听我话，又把他换了，就这么来回了好几回了已经。那终于呢，现在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土耳其的最大的商会啊，商业团叫土耳其工商业协会 TUSIAD， 那么在上个月吧，还前个月还就公开发表过声明，就呼吁政府你别再降息了，别再降息了。但是总统有没有听到这个土耳其最大商会组织的声音呢？很难讲。然后最近还有消息传出，很搞笑，就是有些内阁部长啊，就其实也不赞成他们总统这个做法，但是呢，就反过来要求民间的企业家、大企业家去见他，跟我们老板说一下，你这样子是不行的。那这些企业家都觉得奇怪，说你自己就天天看到埃尔多安，你是他的部长，你怎么自己不跟他说呢？那这个你就可想而知是个什么情况了，对不对？这个对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土耳其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有影响吗？有影响。因为现在土耳其的这种经济恶劣的情况，尽管还不像斯里兰卡那样干脆国家破产，但是已经让人民的生活很痛苦了。尤其是土耳其是全球第二大的小麦进口国，那么最近的乌克兰战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都遇到了阻碍，那么更加促使这个全球的粮价上涨，油价上涨，更加恶化了土耳其的经济情况跟民生状况。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土耳其的反对党已经越来越成气候，它无论是偏左的还是偏右的这种熟识化政党都正在逐渐想要结盟来推倒这个土耳其现任的政府。他们已经取得土耳其头三大城市，比如说像安卡拉、伊斯梅尔，当然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市政府的控制权了。在选举当中，就算好像19年还前20年的时候，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就是反对派获胜。那么获胜之后呢，这个埃尔多安认为这个选举有问题，推倒重来，再选一次，还是反对党获胜，那就没办法。那然后到了明年的时候呢，土耳其就要举行大选咯。那明年土耳其要大选的话，埃尔多安这回很可能是会被选下去的，或者他政党会被干下去的，失去执政权的。那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刻，在外交场合上，他就更有需要贯彻自己作为一个他今天的想法，就是他把土耳其人的骄傲得回来了，让土耳其人重新成为一个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那比如说他在地区上越来越有展现出这种雄心，那所以现在在北约盟国面前，我也要更加硬挺起来。那么用这个东西呢，才能够抵消到他这几年的这种对于他的负面的看法。那所以我觉得从政治上来讲，土耳其也好，瑞典也好，在土耳其所说的这个恐怖分子问题，其实也就是库尔德人问题上，恐怕让步的空间都很小，都很小。那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困难，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解决，但怎么样解决，我自己目前我看不到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出路。那中间怎么样讨价还价，那这些事我们就外面不为我们外人所知了，您说是不是？好，我们这还有一位叫做理想国的朋友，你说希望我能够在录制下期节目的时候看到这个留言，说你知道5月20是什么日子吗？5月20是金庸先生创立明报的日子，那是1959年5月20号明报首刊，并且重点在这里，你特别注明，在同一天金庸先生开始写神雕侠侣，杨照老师用最极致的武功，最深刻的爱情来形容神雕侠侣。金庸先生在神雕里说，却不知无缘是果而非因，520我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别把缘分太当真，放下一切，勇敢去追求才对。其实我是想夹带私货的，我和太太认识34年，中间20多年我们各自走了一段人生路，直到5年前我们重遇，去年我们结婚，这是一份失而复得的爱。 现在我们虽然仍然是天各一方，聚少离多，但我们的心紧紧在一起。我想说声谢谢你，我的燕子。好，我替你传达这个意思。虽然我对520这种近几年新出现的这种节日，我都没有太强烈的认知和感觉，很抱歉。OK， 520原来还是《明报》创刊，我都忘了，因为今年并不是什么重大的周年，我也不知道今年是《神雕侠侣》开始写的日子啊。这个呢，您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反正您应该也看过了嘛，就杨照老师讲的金庸，讲的很精彩。那我想这个大家都看过，就不用我来重复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就当年，就当然我的同事啊，比如说我的编辑同事们，像杨大姨他们都会劝我，哎，不如这次讲讲看这个金庸跟明报的故事吧。但这个讲的人太多了，也轮不到我来讲什么，更何况我虽然啊，就明报我们知道是香港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像我这一代写东西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跟他有关系，但我跟明报结缘，正式帮他写东西，虽然也算早，那时候金庸先生还在，可是还在明报，可是我真的开始更密切的去写啊，却已经是金庸先生把他卖掉，把明报卖掉之后的事儿了。所以我也没什么关于那段时间的那种亲身的见闻可谈。不过我倒是觉得那个时期挺有意思啊，就如果你对《明报》的历史感兴趣，你在网上还能看到。我们知道《明报》其实最初是个小报，就因为早年啊，就香港的报业发展是很有趣的。我们知道香港是常常说，1874年的时候，王涛创办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全世界第一份华人出资、华人主理的中文报刊。那么跟申报不一样，因为申报的老上海的申报老板比他早几年的申报的老板是洋人出资的。那么所以香港的报业的历史相当悠久，而且长期被认为是华人世界里面其中一个报业文化、传媒文化最兴盛也最自由的一个地方。那明报在这个历史里面呢所处的位置很有趣，它正好处在一个转折期。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然后后来过了两三年，当整个中国的局面产生巨大的变动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人跑到香港。那么在那段期间啊，港英政府啊，就英国殖民政府对香港的看法啊是很奇特的，就他基本上还是保持他原来处理殖民地的办法，那就让你自生自灭，就我在这拿到我的好处就够了，他基本上不太管的。所以那时候香港虽然多了很多的难民移民，住的地方都不够，但是他就不太管，他就认着你。然后政府呢一贯维持的一种殖民地政府的态度，就是他不太愿意干涉民生老百姓，他不太管你在干嘛。而这些跑来这里的这些中国人呢，也都觉得我跟这个殖民政府也没什么关系，我要生活好，我要过上日子，我得靠自己。而且大部分是把他香港当跳板，就我反正这个地方我是个要离开的地方，我将来还要再去别的地方去下一个终点站，我跟这没什么关系，就不太管他的。那于是呢，这是一种很低度的政治跟社会的整合，在社会学上有这么一个讲法。好，但是到了明报崛起的年代，他恰恰开始经历了这么一个转折，就是政府开始更积极的要介入民生，特别是经过六七暴动之后，而民间对于政府的这个问责的程度也增加了，那于是舆论的这个力量就起来了。那明报就是在那个时候崛起。当然明报一开始打响名号并不是靠这种正儿八经的舆论，而是靠着他的武侠小说，那就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连载。那比如说《神雕侠侣》作为创刊的第一天就要登的一个小说，其实你知道那时候并不是因为他要卖报纸，所以要把这个要写这个小说来让这个报纸更好卖，而是反过来，就其实那个时候呢，金庸的小说连载是在香港商报，在商报连载的效果太好了，《射雕英雄传》那个连载到好到程度是有民间盗版商七天就把你报纸的东西截下来钉成一个小册子，影印来卖，复印来卖，油印来卖。 那么东南亚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盗版。那么于是呢，当时金庸先生跟伙伴们呢，还有一些发行商就觉得，不如我们印一个杂志，一个专门做武侠小说的杂志。后来再想想看，印杂志你得隔一段时间出一本吧，我为什么不办日报呢？我天天卖不是更赚钱吗？其实是为了赚钱。于是觉得要卖做一份日报来，一开始想就是办这个报纸，就是为了要登他的小说，让这个报纸好卖来挣钱。那这个报纸该是个什么样的报纸呢？也不会是个什么正儿八经的报纸，而是一个各种马经狗经好莱坞明星的裸照，然后都是，这是当年的小报文化，香港报纸绝大部分都是小报。那么是后来，哎，局势变了，那么冷战局势变了，大陆也开始文革了，内地开始文革了，终于整个情况才逐渐变起来，就越来越不一样。那么尽管如此啊，但是《明报》还是当时会出现在60年代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大胆的言论出现了，就它是在小报转向这个舆论知识分子大报的过程之中，有一些转折点很有意思。比如说，你说1966年的时候啊，英国的女皇的妹妹啊，就伊丽莎白女皇的妹妹玛嘉烈公主访问香港，那么当时按照英国的这个礼规呢，就他离开香港的时候呢，是要坐船先出去。那当时的港督呢，就亲自就坐着他们的那个不列颠号，那么把这个公主就送从这个启德机场送到中环皇后码头。然后这是他来的时候，不是离港的时候。那么当时呢，英军呢就在旁边要鸣礼炮21响来致敬。好，那么第二天各大报纸都讲这事儿。你知道《明报》出个什么标题讲这事儿吗？《明报》当时的主笔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我们的老前辈，叫韩中玄，是个著名的才子。这位韩中玄先生呢，是个念完小学而已，但是文史哲的这个功夫非常好，全是靠自学，他的兴趣。然后后来呢，他在好几份报纸工作过，我小时候都看过他写的专栏，但我不知道是他写的。比如说他用很多笔名，那其中有个笔名呢，是用女性的笔名来写这个中环上班的女性打工族啊，打工人的生活，那么把自己写的是身材又好又漂亮，旁边一堆狂风浪蝶等等，那么使得当时有些读者真以为她是个女子，写求爱信到报纸去给她，没想到真正下笔的人这个是个老头，就韩中玄。好，说回韩中玄，当时在讲帮《明报》起这个新闻标题，讲这个玛嘉烈公主的这个事儿，他用的标题是“打炮21响，送玉妹过海”。玉妹就是皇上的妹妹嘛，那就女皇的妹妹。打炮21响，这个“打”不是广东人，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过海，如果你懂台山话，呵呵，我的天，那这个标题简直是出道啊，就是太离谱了。如果你对英国皇室、香港的名义上的统治者用这样的新闻标题，那所以当时港英看到很不爽，然后就把金庸叫去跟他聊，说你这怎么办？然后呢，结果金庸呢就只好把这个韩中玄降职。那韩中玄也很不爽，就要走，然后金庸就给了他一大笔钱，就说好吧，真的是，哎，要补偿一下，要挥泪斩马谡，这么送走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我怎么会讲到这样的事儿呢？不过那个时候的香港的确很好玩，你回想起来，有这个五十年代尾的时候是《明报》创刊，五十年代头的时候呢，则有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牟中山先生，他还有徐副官先生、张君迈先生嘛，创办新雅书院。那另外呢，当然还有叶问开武馆，就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之间是一个香港社会很有趣的十年。再往后，六十年代之后又变了，就本土培养起来一批年轻人，受到西方影响更大的一批年轻人，则有许多非常不一样的想法。那其中一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就我年轻的时候我在香港，我就见证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的发生，当然也赶上了后来的流行文化的兴盛啊。我记得我上中学，在香港念高中的时候，我忘了是哪一趟， 是怎么回事？是不知道为什么香港电台当时有个节目要访问我们几个朋友，一些中学生要干个什么事儿，我没有去那次，就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大概是搞什么小剧场的东西，我没去，他们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回来就跟我说很兴奋的，当然你想想看，中学生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当时他们就绘声绘影的跟我说，哎呀。二轮文道，你不知道，你根本找不我，梁文道，你不晓得今天你错过了大好的事情。我说错过了什么？他就说呢，这个今天我们在电视台里面碰到那个主持人，太漂亮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像仙女一样，就像日本漫画走出来的那种这种角色，你知道吗？那是活人版的日本漫画的少女漫画的女主角。我说有这么严重吗？然后我也没在意。然后后来再隔一阵子呢，我们就同学们又很兴奋，因为发现那个女孩子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歌曲，就成了一个名人了，成了一个明星了。然后这个明星是谁呢？这个明星就是后来我听说现在有人称她为祖孙三代都称她为女神的周慧敏。我刚才这么讲你大概会已经知道，周慧敏在电台当 DJ， 在电视台当小主持的时候，我们还在念中学。那你就说啊，那他不是比我还大？哎，你没想到啊，周慧敏确实要比我大几岁，看真看不出来是不是？我平常在这里介绍音乐啊，都是一些我很喜欢的音乐，但今天这首音乐呢，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觉得好难听，我觉得周慧敏唱歌好难听。但是我最近看到不是广东歌热潮又回来，然后时不时就有人说什么以前香港出过的那些女神，为了满足如果你有这种需要跟爱好的话，我今天就听你听周慧敏这首，哎，我都不想听了，这首自作多情。
所有的